一个出身贫穷的山村男人，凭着屡败屡试的创业精神，将一只只的蚂蚁变成200亿的生意，就连国家高官、知名演员和媒体都盛赞他的为人和产品。但到底为什么一粒蚂蚁胶囊最后会引发大规模示威，更加令无数人家破人亡呢？大家好，我是原子，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蚁力神事件。黄凤友在1962年出生在辽宁清远满族自治县，他自小就在山村成长，一共有6个兄弟姊妹。由于家里很穷，黄凤友的童年经常要上山斩柴、耕种和担水。他初中毕业之后就投身社会，帮补家计。他先后做过劳动工作，又卖过薯粉、树苗、手工豆腐、雪糕冻饮，亦种过薯仔。但是以上的职业和小生意都不能够为他带来丰厚的收入。后来到了1991年，29岁的黄凤友到了大连，由做熟肉制品改为屠宰加工。眼见生意越做越好，他决定再下一城，在1994年带着自己的家人来到了经济较为发达的广州，开了一间的士公司。由19岁到29岁的10年内，黄凤友尝试了十几种不同的生意，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大约100万人民币，在那个时候能够买地起楼。不过他渐渐对经营的士公司觉得很吃力。他曾经在一次访问中表示，一次开车送台湾客人由广州到江西，来回1300公里，两日以来颈的所有肉都是麻木，就觉得这个工作不能够再做。所以在1998年，36岁的他卖了的士公司的生意，打算回到家乡辽宁创业。其实在90年代末，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随着改革开放有所增加，对于各种保健品的需求都开始提升。当时辽宁有一间保健品公司，专门以红蚕蛾生产保健品，而在中医的角度来讲，红蚕蛾具有抗衰老的功效，对增强人体免疫力和性功能有显著的效果。黄凤友受到这个药品的启发，开始研究以昆虫作为原材料的保健品。在1998年，他开始了蚁力神天玺集团，和设立了专门制造蚂蚁酒的公司。他选择以血红林蚁和二黑多次蚁作为蚂蚁酒的材料，还将一系列的蚂蚁保健产品命名为蚁力神，标榜以先进的提纯技术实现了蚂蚁制剂食用科学化、营养最大化，当中包括了免疫力调节滋补酒，亦有抗疲劳、改善睡眠、美容、延迟衰老这些不同功效的胶囊。同时公司强调产品经过国家部门严格检测和审批，能够为食用者带来健康，更加在包装上印有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句子，让女人尖叫的秘密武器，说明药品具备补肾壮阳、增强性能力的功效，吸引了不少男士购买。黄凤友创办了蚁力神天玺集团之后，就经常以慈善家的形象出现在大众面前。例如早在1999年12月，他就出资举办了蚁力神杯澳门回归长跑赛，又在2001年捐了价值400万元的产品给全国第九届运动会辽宁体育代表团，将田径队冠名为蚁力神田径队。另外，黄凤友多次在电视上露面，宣传蚁力神的品牌，令公司的知名度很高，在商界获得不少奖项，就连官方媒体都大肆表扬这个杰出人物。在2006年，黄凤友除了登上了央视举办的2006年度三龙人物，还获得全国优秀民营科技企业家、2006中国民营企业产业领袖人物、最具社会责任感企业家这些衔头，甚至蚁力神几乎每个月都出现在官媒的报纸和电视的重要新闻里面。黄凤友曾经在一次电视访问中表示，让我的员工富起来，让供应我原料的养护朋友富起来，让广大消费者身体健康，多给我们辽宁缴税。而公司蚁力神在吹嘘老板黄凤友的时候，更加将他的名字的每个字解读成王者气概、奉献社会、有爱他人。黄凤友不单止参与慈善活动，他亦透过名人效应为品牌宣传。早在2000年，黄凤友就和辽宁著名的田径教练马俊仁打好关系，而马俊仁曾经在1993年率领中国女子田径队在第四届世界田径锦标赛拿到三面金牌，他其后担任蚁力神的代言人和拍摄广告。另外，黄凤友亦和著名的辽宁男艺员赵本山关系很好，赵本山由1990年起每年都会在央视春节联欢晚会上表演，是内地国宝级的爱国演员，演出过很多电影，包括《建党伟业》《河东狮哮二》。他在2001年被聘任为中国国防科技大学客座教授，专门为学生讲解思想教育。在2002年， 黄凤有以一亿嘅酬劳邀请同乡照本三位品牌拍摄广告，当中就以一句对白：
谁有谁知道？以力神，
成为咗代表品牌嘅金句。之后两个人合作喺辽宁体育馆举行毅力神赵本山扶贫义演晚会，令外界认为毅力神系良心企业。加上黄凤友赞助赵本山参与电视剧《马大帅》，成为每集嘅植入式广告，令观众印象深刻。有人表示，如果冇赵本山，蚂蚁呢个产品根本唔可以搞到咁大。赵本山先至系蚂蚁产品嘅毅力神。喺一年后，赵本山亲自执导仲演出剧集《刘老根》，喺其中一集。一个饰演不育的男角色，透过实以蚂蚁制造的蚂蚁大力丸，成功和老婆一索得男。在剧集播出之后，外界都认为这个剧集是间接宣传毅力神的产品，令药品得到更多的知名度。除此之外，黄凤友还和在中共政府位高权重的薄熙来的关系非比寻常，而毅力神公司的墙上周围都挂着黄凤友和时任辽宁省省长薄熙来等人的合照。他们两个人经常一起出席活动，曾经一起到过辽宁埠身进行扶贫慰问活动，而薄熙来更加在担任中国商务部部长的时候颁发直销执照给毅力神，批准毅力神在辽宁省内14个行政区域直销，这个做法大大提升品牌的可信度。虽然毅力神的生意越做越大，但有关公司的负面和可疑的消息就慢慢浮现出来。事实上，早在2000年，即是毅力神集团成立后两年，集团开设了一间蚂蚁养殖的子公司，强调同市民合作，给市民申请养殖毅力神产品所需要的二克多次蚂蚁。而成为养殖者之前，要先交出10,000元人民币的最低投资额，之后就可以得到一个蚁箱。由养殖的第74日起，公司会分6次检查蚁箱和给报酬。在养殖14个半月后，公司就会收回蚁箱。养殖的人除了可以收回保证金之外，更加可以获得利润3250元，回报率高达 32.5%。 有指最早一批养殖者投资回报率更加高达 200%。 由于集团得到政府官员大力出面支持，毅力神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几乎同政府的行为画上等号，加上高回报的投资和名人效应，有不少民众因为赵本山的代言身份纷纷申请成为毅力神的养殖户。在高峰时期有近300,000养殖户，大家都对计划充满信心。不过根据一个曾经在毅力神分公司担任经理的人指出，公司基本上都不会使用由养殖者回收的蚂蚁，因为很多蚂蚁的品质参差，而上等的二克多次蚂蚁粉售价每500克只需要80元人民币，158元一盒的毅力神胶囊制原料的成本只需要5元。那为什么公司要不惜工本邀请一众小市民参与养殖计划呢？这一切都令人怀疑集团根本就是利用庞氏骗局的手法，即是以后期的投资者资金向早期的投资者支付投资回报，而不是透过实质业务的盈利去维持公司的运作。另外，虽然公司曾经两度受到政府部门中国银监会的核查，但最后都是没有阻碍到集团的发展，被机构评为不是非法集资，业务蒸蒸日上。除了投资回报可疑之外，毅力神产品的功效亦都受到质疑。有中国蚂蚁王之称的吴志成向记者表示，虽然多次蚁的确有保健功效，可以作为治疗风湿或者关节炎这些疾病的辅助食疗，但对增强性功能的效果微弱。而明代医学家李时珍亦在草本纲目中指出，蚂蚁可以用于治疗多种身体毛病，但是这些功效都需要配合长年累月的饮食习惯，绝对不会好像毅力神广告台词所讲咁，急用时服两粒，谁用谁知道。而在2004年11月，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更加发出警告，指毅力神的产品含有高浓度的西地那非成分，即是壮阳药物威尔刚，又俗称伟哥的主要成分。长期服用西地那非可能会导致血压降低，从而影响人体健康，甚至威胁生命，所以必须要在医生的指导下才可以使用，导致毅力神被美国禁止销售。在同年，美国医学杂志学会指出，伟哥入面的西地那非剂量是50毫克，而每粒毅力神胶囊的西地那非含量高达55毫克。好明显，毅力神的制造者是根据推荐的剂量暗自添加。另外，毅力神亦登上了一份由日本卫生部门公布的假健康食品名单，但毅力神就回应指美国当局检测的不是毅力神产品，而是模仿品。同时，杭州市当局亦认为毅力神没有含有违禁化学药物成分，为产品辩护。虽然受到外界质疑，不过全靠老板黄凤友所建立的形象和宣传手法，在2006年的毅力神养殖户多达27万，集资大约100亿， 但在正当越来越多人希望透过养殖蚂蚁赚大钱的时候，就突然传来令众多养殖者震惊的消息。在2007年8月起，由于新加入的养殖户开始减少，加上产品的销情远远不足以应付所有养殖者的报酬，艾力神的收入和支出开始出现严重逆差，当时不少人都收不到保证金。而艾力神就解释，公司将会和国际某公司资产重组，成功之后会发行股票上市，所以收款日期会推迟。但是养殖户之后仍然收不到钱，收款的日期一再拖延，更加有传言指出黄凤友已经带了巨款逃到美国。终于到了11月，中国东北爆发了最大规模的群众抗议事件，3万几个养殖户冒着严寒来到了艾力神公司抗议，又有人到了辽宁省沈阳市沈河区的市府广场大叫，还我血汗钱，政府坐视不管，要求政府介入逼艾力神还钱。另外还有上千人到了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前聚集，呼吁国际社会关注这个危害百姓生计的官商勾结诈骗大案。当时当局出动了沈阳市全部警力驱散讨债的人群，期间多名示威者和公安发生冲突，有武警强行将几千人扔上大旅游巴，带到去沈阳奥运体育中心，更加有警察用到高压水枪对付情绪激动的受骗群众。当时官方全面封锁消息，就连内地搜索引擎都被遮罩过滤，当地老百姓讲，这个是大陆有史以来最大的诈骗案。当时有知情人指，政府其实一早已经知道艾力神是一场骗局，但由于涉及的人数太多，款项太大，如果对艾力神采取法律行动，将会影响当地的稳定和当地官员的前途，所以各个政府机构部门都只能够为这个所谓的正当投资计划继续演下去。到了冲突发生后一个星期，艾力神宣布破产。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表示，艾力神和养殖户之间签订的合同证明双方都有承担后果的责任，又提示养殖户不要做出影响社会稳定的事。当时有新闻指受到影响的养殖户人数达到30万，涉及金额接近200亿。在同年11月，沈阳电视台播出黄凤友挪用侵占养殖户保证金实录，揭发他多次挪用养殖户的保证金，用作贿赂中国高官、商人和他4个女伴，过住好糜烂的生活，买了两只接近80万的钻石戒指，一架30几万的红色 Audi A4， 一间新屋全部都被女伴作为礼物。而在集团破产后一个月，黄凤友被公安拘捕，但是一众苦主仍然未能够追讨失去的保证金。到了2008年，即是中国主办奥运会当年，为了引起更多的关注，有养殖户表示若果追讨不到保证金，就会阻止中国举办奥运会。但是有养殖户觉得已经追不回的钱，在绝望下走上绝路。当时中国官方媒体证实，至少有20个受害者离世。其实在艾力神案爆发之后，辽宁当局对于广大蚂蚁种植户的迫害从来都未放松过。为了确保北京奥运的安全，政府对养殖户的监控恐吓更加升级，对部分人进行24小时的监控。有养殖户表示，他们身心受到巨大伤害，对社会极度绝望。一个大连的养殖户无奈表示，他带着艾力神的黑材料到北京，准备上访有关的部门，但就即刻有辽宁的接访人员出现，阻止他递交上访材料，还将他带走。他说今次在北京留了三个月，对这个社会的黑暗了解了更深，艾力神这宗案是辽宁省委定的，我们来北京都没用，他们是串通的。艾力神诈骗案内幕曝光之后，有养殖户将矛头直指中共政府和演员赵本山，他们质问为什么艾力神公司是一间传销公司，是一个骗局，但竟然可以以合法的身份存在，为什么中共政府十几年来一直都视而不管。当时的省长薄熙来、演员赵本山和艾力神公司是什么关系呢？据传当年赵本山不敢公开露面，还请多了几个保镖护身，怕好嬲的蚂蚁户找他算账。与此同时，各个媒体都很少再报道事件的消息。有指北京司法局已经向各律师事务所发出通告，限制律师参与沈阳艾力神诈骗案。在另一方面，有曾经报道事件的传媒突然遭到封杀，更加有知名的传媒人曾经尝试联络养殖户，但就被公安带走，还没收了随身的钱，再将他押回湖南。之后关于事件的后续，国内都很少报道。直到2009年5月，即是艾力神集团破产一年半后，辽宁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案件， 包括黄凤友在内的55人，因为合同诈骗、销毁凭证、业务侵占、扰乱社会秩序被判处监禁。但有关审判的详细结果，外界就有不同的讲法。有人指黄凤友被判无期徒刑，亦有讲法是他在狱中表现良好，最快在2033年2月14日出狱。魏力臣案涉及了政府部门和高官、大型媒体机构、知名演艺人士和几十万内地市民，当中牵涉的款项之大、人员之广，已经到了大到不能倒的程度，绝对是一个国家级的大骗局。不过一个骗局无论点包装都只是一个骗局，始终会有爆煲的一日，最终受害的就是那些因为想赚快钱以真金白银加入的小市民。而苦主除了不能够追回投资的本金，政府使用武力镇压和禁声的手段，都令一众苦主的情况雪上加霜。